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三讲，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继续的不断的思想旧约圣经跟旧约神学之间所要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以及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到的一些的重要的功课，成为我们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牧养上一个莫大的帮助。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个在他面前学习的人。今天这个第三讲，我们是要跟各位弟兄姊妹一起的来谈这个的题目，就是历史书的导论。所谓的历史书呢，按照犹太人圣经的分法，那就是从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上下都属于前先知书。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啊，这些书卷主要的关注的课题啊，不是历史事件的记录，乃是这些事件的神学意义。当然在我们的所熟悉的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的历史书的部分还包括了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历代志上下、但以理书，这些都属于历史书。那么在这些的书卷呢，它主要的关怀呢是历史的进程。为什么我们要谈历史书的时候要谈犹太人圣经的分法呢？这其中啊，有一些很重要的道理是我们平常很少去思想的。首先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除了这个摩西五经之外，他们接着下来一个很大的部分就称为先知书。在先知书里面呢，他们分为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而这个前先知书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历史书的这个部分。那刚才说过了，主要是有四卷，就是约书亚记跟这个士师记。撒母耳记我们的圣经是分为上下两卷，在犹太人的圣经啊，只是一卷，不分上下。列王记也是不分上下。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前先知书啊，就只有这四卷。在这样的一个分法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以色列人在追问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啊，必定是和他们对先知的认识不可分割的。所以他们就把这四卷都列为前先知书。在这四卷的前先知书里头啊，以色列人找到了自己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前途的答案。那这个思想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当他们在思想他们现今的状况，就是他们被掳亡国的时候呢，他们就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原来是我们被神惩罚了。那为什么被神惩罚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神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先知所传讲的是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本来有这一块的应许之地，这块的地是神赐给我们的先祖的，我们的存在 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那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国家和民主。那神拯救我们呢，那就很自然的就回到了出埃及记的那个历史记载，一直到他们来到约旦河东，过了河东的境界，就来到了应许之地。这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所记录的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啊，每一回当他们追溯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啊，神都借着不同的人向他们说了非常重要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历史书对于犹太人来说含有先知的意义，或者说它被划分为前先知书。在列王记的记录里面呢，那是他们犹大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列王的事情的记载，一直讲到他们被灭亡国为止。那君王的兴起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里头。撒母耳记的开始啊，其实呢就是士师的结束。而士师呢是约书亚的后继者，是跟着约书亚而来的。这样当犹太人在追溯他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帮助了犹太人建立了他们和耶和华神之间的立约的关系。所以啊，这四卷的书都被称为是前先知书，它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对于这些的历史书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定位。按照我们通常所用的基督教的圣经的编排次序来看，我们属于历史书的部分呢，一共有12卷，那这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那么这些的书卷里面呢，记录了重要的历史的事件，所设计的时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从摩西一直到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研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摩西的律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按照摩西中的律法来处理这些的书卷。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啊，都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判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欢迎各位弟兄姊妹再次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一课，这是旧约神学的第三讲历史书的导论。我们跟着下来要思想的就是在历史书的当中它有哪一些的神学主题。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有四个向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在人的历史当中啊，犯罪的情形是不断的重复，人拒绝从神的教训和惩戒的当中得到教导。所以啊，有一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是这么的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这是很明显的，当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不断的重复在一个循环的当中，他们蒙了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很快的背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开始犯罪，得罪耶和华他们的神，神就把他们放在外邦人的手中，使到他们受苦。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就回过头来求神来拯救他们。这个时候，神就用各样的方法 或者是差派士师，或者是用其他的拯救的方法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族的侵略和欺压，跟着他们就享受了一段丰富的太平的日子。这其实就是士师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又很快的发现到，这些以色列人在享受上帝的恩典之后呢，他们不久啊又再是回到以前的那条道路上来，那就是犯罪、拒绝、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第二个向度，在历史书的神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对人的惩罚、惩戒、管教、拯救，并没有因着人的犯罪完梗而停止。这其实是神最大的恩典跟祝福。如果神因为人的犯罪而拒绝去拯救人类的话，我们老早就应该灭亡了。但是神虽然多次的面对以色列人不断的重复犯罪得罪他拒绝他，但是神并不因为这样的缘故而终止停止了他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和拯救的行动。所以从历史书的当中啊，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主题，那就是神的救恩啊是永远高高的立定在天，他拯救人的行动不会因着人的犯罪而有所改变。我们为着这个缘故的都应该来感谢赞美主。第三个向度呢，当我们在讨论历史书的神学主题的时候呢，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总是安排借着一些他所拣选的人来完成他的拯救的计划。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是神所安排的那个拯救的人物。在士师记里面呢，我们看到许多的士师都是神所安排的人物。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先看到了有先知撒母耳，我们也看到有扫罗王跟大卫王。虽然扫罗王后来的日子当中他得罪了上帝，但是基本上神还是拣选扫罗来作为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扫罗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然后我们再看呢，这个列王记的记录里面，我们有许多的王，有好的王，有坏的王，但是在这些的列王的当中，神总是兴起了许多的先知。这些的先知呢，就在这些列王执政掌权的时候啊，不断的发出了他们从神所领受的那个信息，或者是提醒这些的列王，或者是责备指责这些的列王，或者是帮助拯救这些的列王。所以从历史书的记录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神拯救人的计划是永远不停止的，他不断地透过拣选不同的人来做这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在历史书的神学主题里面，我们的第四个向度就是，人的行为准则是按照摩西五经的法律，或者是摩西五经里的律法来判断的。那我们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这个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我们都看到上帝不断的透过这许多的人物来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摩西的律法永远是成为判断他们行为准则的那个标准。如果我们看比如说这个列王记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哪一个王是好的王，哪一个王是坏的王呢？是按照什么标准呢？哎，对了，各位弟兄姊妹，您熟悉的话，你就马上会知道，所门是按照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凡是不好的王呢，圣经都说他们都遵行或者照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来犯罪。那凡是好的王呢，都说他们是照着他们的主，就是他们的祖宗大卫王所行的来蒙神的称许。所以很清楚的，这两个评判的标准是在哪里呢？神告诉大卫，你要按照我所给摩西的律法来好好的去执行你做王的工作。所以当你知道律法书永远不离你的口的时候，那么我就会祝福你。其实这个从约书亚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约书亚，就是说我的仆人摩西的话，摩西的律法，这律法书永远不可以离开你的口，必须常常在你的口中念诵。因此所有的王，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行为准则，甚至到了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也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作为评定的标准。那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不可以忘记他们应该遵行跟遵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看过了历史书的神学主题，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稍微提一提，在这个历史书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那就是说有几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工作呢，或者说第一个的职位，就是王的职位，就是君王、国王的职位。第二个职位呢，就是士师。第三个职位呢，就是审判官。第四个职位呢，就是先知。那我们稍微对其中的几个职位呢，在我们的讲义上跟各位弟兄姊妹已经提过了，那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王、士师跟审判的意义。至于先知的职位呢，我们在往后的讲论当中呢，会特别的来处理先知的职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详细的跟各位弟兄姊妹谈这个职位的工作。好，我们来看士师的职位的神学意义是在什么地方。首先呢，从士师的职位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启示的就是神是公义的神，也换句话说，一切不义、错误、犯罪的事情啊，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可以被接纳的。我们要留意，圣经把一些犯罪的事情给记载、写了下来，不等于圣经或者说神是赞同这些的行为，绝对不是。因为神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列下了他审判人的标准，以及他对以色列人的基本的要求。所以非常清楚的，公义、正确、正义、没有错误，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那我们在这些的历史书里面呢，我们特别看到在这个士师记跟撒母耳记的开始的部分，这个士师的工作啊是非常重要的，他都要不断的表明神是公义的。在以色列人犯罪的过程当中，神就让他们受外族的欺压，他们受苦是必然的，那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在士师的职位当中，我们有第二个的神学意义是可以思想的，就是神是全能的神。也就是说， 上帝的权柄跟他的能力，全能，他的权柄跟他的能力是并行的，也是同时存在，同时彰显了出来。神的全能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到在士师的工作当中，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总会差遣士师在他们当中带领这个工作。当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呢，神也能够让这些的外族外人来审判以色列，这些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第三，神是蛮有恩慈跟忍耐的，这特别是重要的信息。以色列人在犯罪之后，当他们向上帝哀求的时候，神总是垂听他们的祈求，让这些的士师兴起来拯救他们。神也是忍耐的，他们多次的犯罪，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把他们给丢在一旁。第四个神学意义，那就是士师的职位告诉我们，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在士师的那个生平历史当中，有一些的士师面对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他需要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他靠的是什么呢？除了神是蛮有恩慈跟忍耐的之外，他也需要有一颗相信上帝的那个心。所以信心对于每一个士师来说，都是他们侍奉神的基本工具，这是我们今天的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思想跟着下来的几个很重要的课题。跟着下来我们要思想，就是在历史书当中，王、国王、君王这个职位，它的神学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同样的，我们有四个向度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的思考。第一个向度就是立王的起源，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什么时候是从哪里开始他们选立设立君王。这个立王的起源在历史书里面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当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这个工作就非常的明显。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选立一个君王来取代以往的士师的工作，那这是他们立王的起源。那我们将来会继续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稍微简单的一个解释。立王本来就是神所预备让以色列人走的一条的道路，只是在他们立王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原意却不是为了完成神所预备的那个计划，而是因为他们拒绝让神继续的带领他们，他们要学其他的邻国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第二个神学意义就是做王的标准。在生命记里面是有清楚的记载，作为一个君王，他应该如何去管理国家，他应该如何保持他和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同样的，在历史书里面，在撒母耳记、在列王记都告诉我们一个王他的标准在哪里。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评定一个王是好王跟坏王的标准是非常清楚的。在君王的神学意义里面，第三个向度就是大卫王的形象。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自然 他所做的都是我们应该留意跟学习的那个榜样。第四，其实就透过这些的王的失败，让我们看到神才是那个真正的王，他才是那个完美的王，他才是真的能够管理跟带领以色列人去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君王。跟着下来我们思想的就是历史书里面审判的神学意义。我们同样的有三个向度跟大家一起的去思想。第一个向度就是审判这个字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基本上中文字也表达的非常清楚，就是有审问跟判断的意识在里面。而每一个审判官，每一个审判的过程都需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进行，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向度，在士师记里面，这个审判的观念呢，也是非常的特别的。上帝不断的借助外邦人来审判以色列人，当他们犯罪离弃神的时候，那同样，神也借助士师来审判以色列人，叫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从士师记来看，这个审判的那个意义啊，不在于定人的罪，而在于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先知撒母耳的事工里面呢，这个审判的意义也同样是有这个向度，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应该做怎么样的选择，怎么样的事才是对的事情。最后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稍微提一提历史书跟救恩历史的一个关联。什么是救恩历史呢？原来这就是旧约圣经对历史观的一个解释。旧约圣经的历史观呢，是直线的向前进行的，它绝不是一个封闭系统里面的不断的轮回跟循环。那当我提到轮回跟循环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你就比较能够清楚明白，那是我们中国人所固有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的历史呢，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不断的轮回，不断的去循环。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历史观呢，却不是这样的，它是直线的向前进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二，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呢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所以一个发生在历史当中的拯救就是救恩的历史，这是最直接也最简单的一个解释。那救恩历史的第三个意义呢，就是神的拯救不是一次的，乃是多次不断的重复，所以整个民族的历史就成为了救恩的历史。第四，历史书所记载的事件是与神的拯救有关。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